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下个礼拜的今天就是父亲节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父亲还健在的话，请问你会买什么样的礼物送给你自己的父亲呢？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一位父亲，我想请问大家，你从你的心里面你会盼望你的孩子送什么样的礼物要给你呢？作为父亲节的礼物，我不晓得我们的当中有多少人，弟兄姊妹们，你多少次所收到的礼物是切合你的需要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对你父亲的认识，你明白他的需要，你所送给他的礼物是切合他的需要的，或者是你的孩子认识明白知道你的需要，所以他们送给你的礼物是切合你的需要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有一篇文章是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应该讲网络上头有一个文章是在这个所谓的心灵的这些讲座里头有一篇蛮有趣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它的题目叫做你认识你的父亲吗？他这里他的副题是要去，他鼓励读者要去认识你的父亲，扶他一把，这是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在这个当中有一段我觉得值得给弟兄姊妹来思考一下，所以呢我就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他这么说当你想为终日辛劳的父亲回馈点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与你亲的不能再亲的人，竟然你对他的情绪还有喜好一无所知。你看到他的存在，知道他的口味和习惯，他的人生梦想渴望以及未来的规划，却是所知有限。父亲节的礼物很难选择，除了样式不多以外，它也呈现了现代人的一个通病，沉默的父亲。他讲到这个现代人的通病叫做沉默的父亲，做这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而且他们越来越不懂得心里在想些什么。昨天呢，我们呢中午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感谢神我们从丁大哥的这个70多年的经验他化成70几分钟来跟大家分享，蛮有趣的那我们对他的认识也加增了很多，我相信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虽然呢他要回到台湾去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是差派他回去台湾做什么宣教士的那另外呢我在吃饭的时候呢也很荣幸的让我能够跟我们的张弟兄就坐在对面我都不晓得他过去的这个风光的历史我对他的认识呢又更加的深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我们周遭围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的认识有多少呢？还有呢在这里他要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父亲。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去认识你的父亲的时候，就让我回想到我自己的父亲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就想到有一次我的父母就来达拉斯住那我的父亲呢就跟孩子们呢就坐在客厅里头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时间，那我这些孩子们呢就听我的父亲呢他们的祖父呢讲很多很多那小时候的故事。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呢，就让我能够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对我自己的父亲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这个说起来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刚才大家看见了吗？沉默的父亲是现代人的通病，有时说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这些做父亲的很难把他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我的父亲跟我的孩子们在讲这些他小时候的故事，就让我明白为什么在我小时候他对我的管教是非常的严厉的 啊，原来从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我明白了，原来我的祖母啊，她自己在我父亲年幼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严厉的，而且呢是接近虐待的那种严厉的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父亲，因为这个是在这地上的亲子关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见 父母跟儿女之间也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也好，甚至于同工之间也好，那个关系的建立都是在于沟通，你对方有什么样的认识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让我们呢要建立那个关系，你就必须有很多很多的沟通，要彼此了解。也就是说，借着你把你心里的话讲出来，记得吗？那些沉默的父亲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话讲出来，在心里面闷着，结果呢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呢。我自己慢慢也发现，我好像也经常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跟我们天父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看见这些先知们在异象里头领受从天上来的那个异象，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父神上帝，他把他自己显接出来，启示出来，是借着这些异象，也就是说从神的话语，我们也能够来认识我们的在天上的父。就像刚才我们的主导文，大家还记得吗？刚才我们所背的这个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今天我们呢，要来从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要来认识我们这一位在天上的父，就是那一位众光之父，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我们对他的了解有多少？雅各书第一章里头有一些正确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雅各书来认识起，我们对雅各书要背景上要稍微做一些了解跟认识。那我们看见雅各书啊，它的作者是主耶稣的兄弟，叫做雅各的。他在主后64年啊，当时他从耶路撒冷写信给当时散居在巴勒斯坦的这些犹太信徒们。为什么他要写这封书信呢？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就会发现，雅各的目的是要劝慰教导这些收信人，这一些散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信徒们，在患难的环境的当中，帮助他们借着他的话语，从圣灵的引导，能够帮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而且在生活的当中，他们所做的决定，他们所做的这些行动都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一卷书信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圣徒们他们的信心跟他们的行为是相称的啊。我们在新约的当中啊，只有这一卷书是比较类似箴言的这种所谓的智慧的书信。那这封信的内容充满了很多的劝勉，还有话语的教导。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这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登山宝训。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卷书信，这一段经文在这一卷书信里头，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12节到第18节。这一段经文在雅各书这一卷书信里头有什么样的地位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雅各书的书卷大纲，基本上呢，我们看见这里头啊，有很多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主题啊，好比说我们在讲话上应该如何来做，如何跟人相处，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在钱财的运用上，在耐心的这些准备上，我们的心智都要让上帝来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所以啊，这一段经文从第12节到第18节啊，是在第一章当中，这里讲到了我们试炼跟真正的信仰的关系，它帮助我们要做什么，让我们对试探有更多的认识， 让我们在生活的里头遇见试探的时候，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非常稳定的状态，不会受到搅扰的状态。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会因为事情的发生，我们就有所摇动。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操练。我们也要记得认识试探或者是试炼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更要来认识我们的上帝他仁爱圣洁的本性，还有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也唯有当我们知道了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出合乎神心意的这个决定跟行动。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在这前面的地方是跟试探有很大的关系。那他在这个作者雅各在教导这一段所谓的大篇幅提到试探的或者是试验这个内容里头啊，为什么我们起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雅各突然间提到这一段经文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衔接的过程。也就是说，作者雅各他不希望他的读者因为试探或者是这些散居在巴勒斯坦的这些基督徒啊，因为试探而看错误解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他的良善的本性。他希望他的读者能够明白上帝看待他儿女的这个目的，帮助他们把那个心中的疑惑要除掉。所以啊，他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如果我们再回去看这段经文，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提到上帝的审判，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他提到了上帝的良善，他都是要告诫他的读者，也是要告诫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要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在试探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位信实的天父，并且要告诫我们如何来做啊？要抵挡试探，逃离试探，抵挡试探。所以啊，我们呢，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来思想三个要点。第一个，我们要来认识什么是试探，包括我们所经历这些试探的过程，而且这些试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面对的话。那而且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试探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误解试探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那第二个部分，让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父上帝的美善，他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因为上帝是信实的，这个所谓的信实就是不改变，上帝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的儿女，这是第二个部分。那当然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在永世的光明的国度里面使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们，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吧，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在永世的光明国度里头，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那回到刚才的这个第一点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爱我们的天父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第一章第十六节的地方，雅各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表示他的收信人都是主里的，都是在神的国度的当中是上帝的儿女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了。看错了什么呢？我们看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常常有看没有到，是吧？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核心，真正的思想。那今天他在第十六节，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的里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他想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看错，到底看错什么呢？原来就是从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那个内容，要我们知道这一些，千万要仔细小心的看，看什么呢？不要看错了，因为在这地方，有人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可能会讲，我是被上帝试探的。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呢？经常在生活的当中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所遭遇到这些事情，好比地震的问题，或者是灾难的问题、饥荒的问题。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2019年的年底一直到2022年的这个 COVID-19， 请问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这个样的灾难的当中，请问弟兄姊妹们，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或者是在战争的当中啊，你们看见的这张图是纳粹大屠杀，你们知道当时希特勒总共杀死了，在那段时间里头，二战时间里头，请问在二战期间，希特勒德国纳粹总数杀掉了多少的犹太人吗？当时的世界有900万的犹太人，1/3被纳粹杀。所以当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请问弟兄姊妹们，你心里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良善的上帝会让这些灾难发生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我们知道啊，很多人他不相信真理的，但是他们相信的是谎言。很多人一开始就生活在这个谎言的当中，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个真理的教导是要帮助我们发现，找到那个错误的思维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当我们找到了这个病症的那个根源以后，我们才能够对症怎么样下药，我们才能够用正确的思维来对抗它，这样才是真正的灵性生命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讲说某某人他的灵命很健康哦，啊，表示呢他的气色很好吗？啊，是属灵的气色很好啊。虽然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很多的周遭围的这些谎言一直让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思想受到搅扰，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些相信诱惑谎言的人呢，在基本上呢，他们已经有所谓的那个属灵的这个精神的疾病，那并不是代表他的这个他要送到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去啊，而是他的灵性在软弱的时候，经常就会被误导，而且呢，经常受到欺骗，相信这些谎言。昨天下午啊，我回到家里呢，看到这个新闻让我非常的惊讶，这是昨天的他们的这个报道啊，在台湾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台湾中部啊，有一个感染 HIV 的，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是所谓的性病啊。啊，那这个人呢，他是开校车的司机啊，他从2022年开始，你们看见这个新闻了吗？从7月开始啊，他就长期的假扮神棍，诱骗并且性侵很多的女学生啊，让怎么样？让这些女学生怎么样染病了？所以当他们开始在发现有这些 HIV 的这些学生怎么会有这些病，所以他们就调查这些案件的来源，发现这个姓李的校车司机啊，已经长时间的假扮神棍，说他是某某神的这个儿子啊，你们看见了没？然后呢就性侵这些女孩子们，这些女性们，总数至少有9位是出来怎么样指认他的，有9位，这个当中有6位是高中的女孩子。当中呢，这些9位的女性呢，有5个人已经感染了 HIV。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看见到这个新闻呢，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这个时代，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很多人在试探引诱的当中，很容易的相信这些谎言。其实啊，试探跟诱惑啊，是可以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的，以任何的形式它都可以出现的，而且试探诱惑是不挑对象的，连孩子都可以骗的。它可以攻击那些在神学里面研究神学的这一些高等知识的分子，包括这些神学生甚至于教授，它也可以爬过那个修道院去侵入到那些修道者的心，啊，他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杂货铺里头，在超市里头欺骗这一些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知道， 试探诱惑没有任何的形式，他也不受到任何的限制，连对象他都可以不挑的。所以我们更要警惕的是，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我们也看见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受到试探也是教会领袖失败的最大的原因。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试探既然有这么样的大的伤害，但是那个试探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啊，继续的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在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章第十三节，请人被试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啊，从第十三节就要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其实今天那个试探，它不只是从外在的环境而来的，那个里头的那个内在潜伏在人心中的那个深处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也就是今天我们心里面那个欲望，就潜藏在人的心里面，它会在瞬息万变万变，它甚至于在眨眼之间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试探，来引诱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试探，经常的是搅扰的很多的人。我们看见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当我们人遇见试探的时候，就像这里所讲的，我们看见人经常的会讲出这样一句话：人说我是被谁试探了？被神试探。其实我相信，在很多的人经过试探以后啊，你会发现呢，对试探呢是一种毫无这种反击的能力的屡战屡败的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试探不只是从外界来的，更不要是讲说是从神来的。我们常常会误解试探是一种感官方面的诱惑，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人也可以被事物啊，被一些东西所诱惑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今天在 shopping 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忍受这个试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呢，就像我一样呢，每到买东西的时候呢，心里面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了，进去就拿了就走，不要再看了，越看怎么样，钱花的是越多的啊。中国有句话说，无事出门怎么样，小破财，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呢，你常常去 shopping 呢，那个结果就是小破财啊。所以在人的生活的里头，那个事物或者是物件的试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另外一种内在的那种心理的肉体的骄傲，那也是很大的因素。人啊，很可能就因为权位的问题，所以他受到了试探诱惑，那甚至于不知不觉的就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剧作家啊，叫做王尔德的，他是爱尔兰人呐。他就用爱尔兰的幽默呢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除了试探诱惑，我什么都能够抵挡。你们听清楚了吗？他说，除了试探诱惑，我什么都能够抵挡。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对付这个诱惑试探啊，所以他承认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软肋啊。他这么讲，摆脱试探诱惑唯一的方法就是屈服他。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一件事情，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像雅各在第十三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能说是上帝试探我们，我们不能把责任怎么样啊，推到神的身上。那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他说我被神试探，我们不可以这么说。原因，那个因为这个关键字出现了，这个因为代表的因果律，这个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笔法，让我们了解这整个逻辑。来到这个地方，他要告诉我们原因，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怎么样，不试探人。那在这个地方讲这一句我被试探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去查一些字典词典，他会告诉你，这所谓的被试探这样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承诺能够使人快乐，或者是得到一些利益来引诱人做坏事。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承诺，看见了吗？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承诺，使人能够得着什么快乐跟收益。哎，这个很棒哦，看起来很好啊。啊，你们还记得在1988年到90年台湾的股市吗？那个是呢，万民皆股民啊，听过这句话吗？为什么？太好赚了。结果呢，是一种死亡的陷阱。很多人因为当时被套牢了，甚至于被砍头了，所以倾家荡产，连自己的命可能都没有的情况很多了。所以承诺那一些让人能够感到快乐或者是得到一些收益的事情，引诱人去做一些坏事。那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试探的根源，也就是说他目的是要勾引人，诱惑人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用什么来说服人呢？用看起来是很美好的，很让人能够感到快乐得着收益的。可见这个试探不是从神来的，这是雅各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去试探人，所以试探他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不会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他不会用邪恶的方法来引诱人。上帝呢，也不会设下圈套啊，让人就跌到这个困境的当中。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人的责任，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不能把这个责任就推到上帝的身上。没有人强迫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我们继续来看，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个受试探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第14节的地方，那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其实有三个重要的要素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简单的图啊，这里有三个要素，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这一段经文里头第一个要素是讲到那个外在的诱饵，他会说，嘿，股市很赚钱啊，我们啊赶快的去做一些投资。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要叫你不投资股市啊，但是呢，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那个第一个就是外在的诱饵啊，让人引起这个兴趣，因为这个物、这个事或者是人陷入到了这个试探的当中，这是外在的。另外呢，还有内在的欲望啊，这里呢就叫做私欲，内在的私欲、外在的诱饵，这是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引动、带动的诱惑，把私欲给牵引出来，到哪里去啊？到那个诱饵那里去。那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14节的地方有一个诱惑的这个字啊。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个诱惑的，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头啊，叫做这个诱惑的意思就是诱骗或者是蛊惑。好像什么呢？好像饵啊，好像我们去钓鱼的时候要放鱼饵，那没有放饵呢，你觉得会像姜太公钓鱼离水三寸吗？我相信这个不是试探的吧。但是有饵，有鱼饵到水里面，鱼就会上钩。在这个诱惑的这个名词里头啊，是一种钓鱼的术语，用诱饵去引诱。所以啊，当人受试探的时候是被牵引的，被诱惑的。每一个人受试探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再讲一次，因为人自己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私欲所带动出来的，再加上外在的这个诱饵，就会怎么样，被牵动、被引动。所以呢，这个里头啊，我们继续来看这样的一个字所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如果从人类的历史啊，我们仔细的来看啊，最早人受到试探的这段经文里头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章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里呢就讲到当时那个蛇对女人所说的话啊。我们先来看，先跳过第4节到第5节，我们先来看那个诱饵跟外在的那个诱饵引诱跟内在的私欲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第6节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第六节怎么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她的丈夫也吃了。那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我们再想一下，那个内在的私欲是什么，那个外在的诱饵是什么。啊，弟兄姊妹，那个外在的诱饵很清楚的，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是吧？但是人的心里面的诱惑，那里面的私欲被这个诱惑所带动出来的私欲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好做食物，而且悦人眼目，使人怎么样？有智慧，是人所喜爱的。所以这三个内在的私欲，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约翰一书里头，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所谓的，在约翰一书，我们一起来看，在约翰一书里头，使徒约翰所讲到的这个世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诱我们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节的地方。
第几章？
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把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项来比对第三章第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有没有很类似的直接在逻辑上的关系？请问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啊？好做食物，大家都喜欢吃好吃的吧？大家都喜欢看好看的吧？大家都喜欢穿好穿的是吧？所以好做食物是一种肉体的什么情欲啊？弟兄姊妹们，悦人的眼目。第二个呢，这是眼目的情欲，悦人的眼目。第三个部分呢，是讲到什么？今生的骄傲使人有什么？有智慧。所以啊，你会看见，无论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也好，都有它的直接的关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人里面的私欲被引动出来。那这个里头那个引动的外在的这个诱饵是什么？就是那树上的果子，弟兄姊妹们。但是在这个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看见这条古蛇在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地方，他在想办法把上帝的形象要让亚当夏娃看错了，所以他就讲了这些话来诱惑夏娃。在第四节第五节怎么讲？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看见了吗？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够怎么样？知道善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里头就是对上帝形象的一种扭曲。所以啊，这个地方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来到第十五节，在对照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古蛇用把神的这个形象扭曲了以后，开始又再讲出一些话来怎么样引诱夏娃跟亚当来犯罪。所以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在第十五节他就带出了一个所谓的人受试探的过程。第十五节他怎么讲？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弟兄姊妹们，再加上刚才我们所整理出来这两张图，那个诱惑的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外在的诱饵，里面的内在的什么私欲被牵引带动了，好像那个饵一样的，怎么样就使人怎么样陷入在这个诱惑试探的这个陷阱里头。所以它的过程你看见了吗？开始是怎么样啊？私欲怀胎，然后呢罪既长成了，就带来了什么？那个最后的 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亡。而且呢，他这里用一个很英文来讲，是一个很奇妙的名词啊，叫做 death。而且这个所谓的 death， 这样的一个死亡呢，是所谓的啊，那、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名词啊，叫做什么？叫做死亡存在的这样一个名词。所以呢，什么意思呢？这个死亡存在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死亡的存在啊，是一个人虽然还活着，但是失去的那个生命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死亡。也就是说呢，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叫什么？行尸走肉。听过这个句话没？人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状态，虽然他是活着，他还有气息，但是呢，这种类似失去生命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人的生命经过了这些试探，结果他失败了，受到试探，最后的结果就是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挫败感，有很多的内疚，而且怎么，他会厌烦自己，开始就会有这些苦毒跟烦躁的问题，甚至到最后就缺乏这个所谓的平安，没有生命的喜乐在他的里面，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生活的形态，这个就是所谓的死亡存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行尸走肉的情况。这个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试探，逃过试探，胜过试探，那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亡的存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帮助我们，这是第二个部分要来看的。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六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节。使徒，对不起啊，这个作者他不是使徒啊，他是耶稣的弟兄，所以雅各这么讲，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看错了。所以啊，如果从上下我们继续来看，负面的来看，在这一段当中，第十六节是整个上下文的一个转折的地方。他说你不要看错了，刚才我们也看见了，也学习到不要看错什么，就是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地方，是吧？这是雅各不要我们看错了，但是他同样的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看对了。你看见了吗？在这个逻辑上，不要看错就是怎么样？负负得正吗？所以是怎么样？要看对了。要看对什么呢？要看对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二个部分要来学习的，是雅各要我们看对的地方。从第十七节开始，十八节啊，就让我们呢、来认识这个所谓的看对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啊，我们就从第十七节来看，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请问这上头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父上帝。也就是今天我们不要把那个受试探的那个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我们要来正准确的认识他，不要被蛊蛇来诱惑夏娃的那一种方式使我们也受了试探。所以啊，他告诉我们负面的，我们不要把责任推到谁的身上啊？推到上帝的身上。但是他用正面的要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他讲各样美善的恩赐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啊？从上头来的。请问这个上头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们看这个原文，意思是从天堂来的，从我们的父上帝所在的地方来的。也就是说，第十七节在教导一个真理，要来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普遍的经常折腾人的这种属灵的缠斗，也就是试探一直不断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用各种的形式各样的方法针对各种不同的人来怎么样来欺骗我们，来诱惑我们。十七节里头啊，这里就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人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蒙上阴影的时候，要借着认识上帝的美好，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真理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一个重要的真理，这样的一个美善是从上帝来的，要我们专注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不要沉溺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的那个负面的那个邪恶的东西。他要我们专注在这个好的事情上，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收到美好的结果，而不是存死亡的存在那个行尸走肉的结果。大家还记得吗？啊，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福音的电影？你们看见这个女孩子了吗？这个女孩子叫 Lina Maria， 啊，她是在1968年，只比我小4岁，她是瑞典生的啊，啊，你知道她的这个见证呢，还有她的书呢，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用脚飞翔的女孩。请问飞翔是用什么？用翅膀才对吧？或者是用手吧？可是这个女孩子她没有手，她天生是没有双臂的，而且她的左腿啊只有右腿的一半，也就是说她没有两只手，她的腿双脚只有1.5只腿。但是她凭着这个强大的意志还有父母的爱，帮助她克服的这些肢体的障碍，她成为了这个世界级残奥游泳选手，还有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声乐家，唱歌，而且他的声音是非常的美的。如果你们去看这个福音电影，那他克服的逆境、这些困难、生命当中的这些凄惨的遭遇，他不去看这些负面的，弟兄姊妹们，他看的是美善的上帝。所以因着父母的爱、上帝的爱，使他的生命开始转变。他学习怎么样用脚代替手啊，他能够灵活的运用两只脚来刷牙。所以啊，我们这些不爱刷牙的弟兄姊妹们，赶快要刷牙，因为上帝给你两只手来刷牙。他能够用两只脚来刷牙，他能够用两只脚来化妆，他能够用两只脚来吃饭。应该严格讲的不是两只啊，是1.5只，对吧？因为他的左腿比右腿少了一半，甚至他能够开车骑车。弟兄姊妹们，这是他的成就。他3岁开始学习游泳，5岁完成一幅十字绣作品，开始学习裁缝。啊，他中学的时候就自己缝制了第一套的洋装。15岁进入瑞典游泳国家队，18岁得着了这个世界的冠军，打破世界纪录。什么样的世界纪录啊？用蝶式的勇夺多面的金牌。他19岁拿到汽车驾照。当他从瑞典大学毕业的时候，音乐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成为世界知名的职业的演唱家，而且他获得瑞典皇后个人的接待。弟兄姊妹们，他的座右铭是什么？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在我的生活的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使我感到沮丧的。这是他的见证。他说，我的人生没有缺乏，我的父母都深信养育我的体验和经历有上帝特别的旨意和引导。哇，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这世界上有多少的父母因为自己孩子的残障，他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想法。他说，即使有些事情他们不能理解，只要把每一天交在上帝的手中就可以了。看到我的父母这样的信靠神，使我深信我自己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的美好的。他继续讲，在瑞典，小朋友通常很小就受洗的，所以我也受洗了。当懂事的时候，我就跟父母一同上教会。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耶稣住在我们心里，他是 Lina 最亲密可靠的朋友。所以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弟兄姊妹们，这一位用脚飞翔的女孩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 okay? 也鼓励很多残障的这些儿童们的父母，甚至于这些残障的这些人的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激励。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看见了吗？虽然他的生命的当中经历过很多的黑暗、挫折、困难、挑战，而且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这一些生命里头的这个所谓的可能会让人绝望的事情，但是他从来不看这些，他只定睛仰望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这样子的鼓励教会，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这个就是对应着谎言，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一些事你们都要怎么样？要思念，要像琳琅一样的。虽然他的生命的当中有这一些实在是啊让人感到非常可怜的事情，但是他不觉得他自己可怜，是吧？有时候啊，人是在越想自己可怜就越可怜的情况经常的发生。你不要觉得自己可怜，你就不会觉得可怜，而且你就不会让别人对你感到可怜。继续来看第十七节的地方，雅各说，他不但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从上头来的，从天父上帝所在的地方来的。他说从众光之父，就是讲到天父上帝那里降下来。这个众光之父是一种理念，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也没有望远镜，也没有所谓的天文望远镜，也没有什么天文瞭望台的。今天他们能够从这个地上看见天上的这一切的星体，这个是众光的理念。它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切的星体，包括星星啊、月亮啊、太阳的。所以圣经呢，经常就用这一些来形容上帝创造的大能，来显接他自己的美好跟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一些众光之父所赏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包括这宇宙所有的万物，都是上帝为我们所创造的，你相信吗？它不是自然的生成的，是上帝有目的的、有计划的为我们创造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恩典的当中，你们还知道一个什么最好最棒的恩典吗？就是我们上帝所讲的圣灵是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父赏赐给我们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圣灵，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圣灵不但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讲了他还要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还记得吗？这是上帝最美好的礼物，就是把他自己怎么样送给了我们。为什么？雅各继续讲，他说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样各样的赏赐跟恩典，包括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把自己都送给了我们，而且住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因为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他前面讲到这些星体啊啊，众光啊，是讲到这世界宇宙万物的各种的星体啊。你们知道他们都是有定期的运转的。如果啊你们是学航海的，你们会在航海的这个所谓的航行的这个驾驶台啊，他们有一种航海力，是告诉你某一天某一时你在哪里会看见什么的星体。但是它是不一样的，每一天它都是有稍微一点点的改变的。那这个讲到的是天体它有定期的运转，所以那个转动的影儿就可能讲到的是天体运转的这个那个改变的这个状态，它是会改变的，而且日夜不断的改变的。但是他说有一位他是不改变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怎么样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是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过日晷吗？这是我们中国人创造一个最棒的一种所谓的计时器啊。它因为太阳的移动，所以呢时间照着这个日晷底下的它的那个好像时钟一样的会转动的。所以日晷有转动的影儿，因为太阳有转动影儿。但是我们这位创造上帝的神，他是怎么样没有转动的影儿，在他怎么样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没有改变，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他的法则不改变的。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在他永远没有改变，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法则怎么样永不改变。这个就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个永远的爱就是不改变的爱，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 永不改变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看见还有什么的福气是我们最需要的呢？就是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用真道怎么样生了我们，是按着他自己的计划，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请问弟兄姊妹们，这个真道生了我们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真道他怎么样来到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世的罪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福音，因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这个真理的道来解救释放我们从罪的辖制死亡的陷阱当中怎么样出来了，让我们呢进入到光明的国度，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神的道，这是上帝的心意，神国度救赎的计划。所以啊，我们看见有这么多好的福气，上帝把各样的美善恩赐赏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永以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而且最要紧的是，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公主跟什么王子啊。以色列这个意思啊，以色列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王子。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把它带回家的。我们学到的这个真理，我们不要看错我们的父上帝，我们要看对了，他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他把所有的美善从天上降下来赐给我们，最要紧的是他把他自己送给我们，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如何来做？第一个，我们要承受光明的基业。弟兄姊妹们，在这地方刚才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了吗？他用真道生了我们啊，所以他才称呼我们为众光之父的儿女。所以啊，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权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从众光之父而来的上帝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权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在神我们的父上帝这一位众光之父之下，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他有什么的光明的属灵的 DNA 啊，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这么讲，他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那光明的 DNA 是什么呢？就是良善、公义跟诚实。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是你们今天在主里面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们看见那个光明的声明所产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良善、公义跟什么跟诚实。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爱子的国度里头，同一个作者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在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得着这个属神的基业。所以啊，我们第一个要承受这个基业，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而且要证明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良善、有诚实、有公义。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承受什么光明的基业。第二个呢，我们不但要承受正面的，我们要学习忍受什么试探、诱惑。那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里头啊，这里就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怎么样，有福的。这个地方所谓的忍受试探不是失败了，而是怎么样经过试验，那个经过试验是千锤百炼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啊，到底这个成品里头是不是纯金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咬一口是吧？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们到那些金饰店啊，他会用什么很强的火是什么把这个金呢试试看，烧一下看这个金子是不是真的。那些不是真的东西啊，有一些杂质的马上怎么样会被融化或者是烧掉的。所以经过试验是经过，而且在忍受试探、逃离试探成功的才是有福的。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看着这个试探所带来的结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今天我们看见那个成功的经过试验的人就会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但是我们要经过试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创世纪当中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哈？有人喜欢亚伯拉罕是吧，但是呢，我最喜欢的是约瑟，雅各的儿子叫约瑟的啊。你知道他的生命的当中最美的一件事是什么？他逃避试探。当他的主人的太太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讲？他的回答是在创世纪第39:9，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我的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被这样的一个试探引诱啊？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得罪上帝呢？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忍受试探最宝贵的不只是一种逃避试探逃避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最要紧的是到底上帝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呢？那一位美善的神，众光的父，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第一位的呢？所以约瑟最美的地方，他不是说我今天如果被抓到了我就怎么样，被肯定被砍头了，所以我不敢做，他没有这么讲。他说什么？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来得罪谁呢？得罪上帝。他也没有说不去得罪我的主人啊，但是他看重的是到底他有没有得罪上帝。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承受光明的基业，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神用真理生你，用他的真道来生你，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果子呢？有良善，有公义，有诚实呢？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我们要忍受试探。今天我们看见约瑟的一生，他就是因为尊主为大，所以他能够忍受试探诱惑。第三个，当我们忍受试探经过试验以后，雅各怎么讲啊？就必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谁啊？那些人。这是主应许给哪一些人呢？应许给那一些爱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冠冕，最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就在乎像约瑟一样，像约瑟一样的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因为爱上帝，所以不愿意得罪他。所以今天爱他的人经过试探忍受试探，就能够蒙福，并且要怎么样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就好像刚才我们看见那个丽娜，她在这些竞赛的当中得了冠军，所以她拿到了金牌，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当时生命的冠冕，这个所谓的桂冠是给那些得胜的运动员的，象征的就是荣耀跟尊贵。所以这样的一个冠冕是一种灵性成功的标记。今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就能够得着这个赏赐。什么的赏赐啊？神的同在，那个生命的冠冕的赏赐。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从勇士的角度来看，在启示录里头2:10的地方，他就告诉那些受苦受试炼受试探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他这么讲，约翰这么说，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们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怎么样啊？被试炼被试探，叫你们对上帝呢有错误的看法，让你们看错了。但是你们受难一段时间，你们务要怎么样？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什么？生命的冠冕。这个就是一个人最高的价值的所在，最美的一个结局，而不是记得吗？行尸走肉，这个所谓的死亡存在在它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生命跟死亡是我们自己决定要或者是不要。我再讲一次，你要生命的冠冕还是死亡的存在？这是我们在乎我们自己做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